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主题是神的仆人。这个主题我将分为几次来讲，今天是第一部分。这个主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以赛亚书占了很重要的比例，但是这一个主题却是非常难去学习。也是由于这一篇的内容太过庞大，所以我今天也是会删减其中一部分的内容。以赛亚的仆人之歌一直是旧约学者中争论最为激烈的经文之一。有四段经文都有关于这段仆人之歌的描述，分别是42章1到9节、49章1到13节、50章4到11节和52章13到53章12节的部分。仆人之歌的神学意义体现在传统保守派基督教学者的观点中，他们认为这些仆人之歌所指的仆人无疑就是耶稣弥赛亚，可以参见使徒行传8章26到39节。例如 Piper 曾断言，对所有基督徒经文解释者而言，弥赛亚式的解读是鲜艳正确的，因为新约作者已经为我们树立了这一先例。然而，各种神学观点的批判性学术研究对仆人之歌的仆人身份提出了其他观点。对这些不同观点的历史追溯超出了本研究范围。简而言之，这些观点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是个体论，也就是认为仆人指的是某个个人，如以赛亚、古列或弥赛亚。第二个观点是集体论，也就是认为这个仆人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如以色列民族、属灵或理想化的以色列，或者是先知群体。所以也就是这两个主要的分类。希伯来文仆人这个词的意义范围从奴隶到附庸国的君王，但总是指依赖和服侍的特征。仆人一词的意义因其所侍奉的对象地位不同而有高低之分，成为神的仆人则被认为是至高的荣耀。 在以赛亚书中，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主要的主题。我们接下来将花些时间研究耶和华的仆人的身份及其工作。首先，圣经学者在以赛亚书40到55章中挑选了四段经文，称之为仆人之歌。这些诗歌纪念了一位义仆所牺牲的生命，他的使命是为他人带来救赎。这四段经文分别是以赛亚书42章1到4、49章1到6、50章4到9和52章13到53章12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从30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八章30到35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话，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的世代，谁能述说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阿们。基督徒通常将这些段落，尤其是最后一段，也就是以赛亚书52章13到53章12节这一部分解读为对耶稣事工和受死的预言，因此他们可能是旧约先知文学中讨论最多的经文。许多不同的解释理论多年来被提出，许多问题仍然在激烈的辩论中。以上提到的四段经文并不是以赛亚书40到55章中唯一提到神的仆人的段落。仆人一词被明确提及于以下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outline 里面列出来的那些经文。在这些经文中，仆人被称为我的仆人，也就是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被称呼，或他的仆人指向耶和华。在49章7节中，仆人一词被用来指以色列，这里形容以色列是受藐视的仆人。在54章17节中，以色列人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这里用了复数形式。因此在19处提到耶和华的仆人以单数形式出现的经文中，只有6次出现在所谓的仆人之歌中。 显然要充分理解仆人的身份，我们需要将这些仆人之歌与以赛亚书40-55章中的其他诗篇联系起来研究。在以赛亚书40-53章之外，仆人一词的使用方式与本段中有所不同。在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中，仆人一词出现了9次，其中4次是复数形式，5次是单数形式。这些提及与本段的使用方式并不相关。在53章之后，以赛亚书再未以单数形式使用仆人一词，而是出现了11次“我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或“他的仆人”的复数形式。从以赛亚书41章8节到53章11节，仆人一词共出现了19次，并且所有或几乎所有这些经文显然属于同一主题。在这十三章中出现的19次提及中，耶和华的仆人的形象越来越清晰，最终在52章13到53章12中达到高潮，呈现了仆人的工作及其结果。当神的话语中包含一系列讨论同一主题的经文时，我们可以确信，仔细研究前面的章节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高潮部分。这一主题对基督教护教学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它对基督教解经具有重大意义。关于以赛亚书53章与其他仆人之歌之间的关系的争论也值得关注。一些解经者否认以赛亚书53章与主耶稣基督的相关性，坚称经文中所描述的耶和华的仆人实际上是指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一主张不能轻易被忽视。因为许多相关经文似乎明确指出这一点，例如以赛亚书41章8节说，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所以这里很清楚，仆人指的是以色列。以赛亚书42章1节说，现在雅各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你当听。这里仆人指了雅各。以赛亚书44章2节，造作你且从你出胎造就你并且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45章4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49章3节说，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所以这些经文是说他的仆人指的是以色列吗？ 由于这个问题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必须仔细地研究这些经文。仆人既可以指以色列，也可以指基督吗？是否存在某种统一的概念，通过仔细研究相关经文可以揭示出来呢？每当我们在解释圣经时遇到难题，我们都应当非常仔细地研究有关的经文，并从其他相关经文中寻求光照。为了理解耶和华的仆人这一术语的含义，我们需要对仆人之歌的内容进行概述。以赛亚书41章8到10节提到，大家一起来看以赛亚书41章8到10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领来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所以在这里，以色列被称作神的仆人。这段经文的背景非常清楚。我希望大家都有收到我昨天发的邮件。如果没有，请跟帕瑟讲，帕瑟 Key 讲。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描述了列国因来自东方的强大征服者感到惊慌，这位征服者也就是古列，被描述为一路征服列国，使列国如尘土见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节见于他的弓。遥远的海岛因惧怕这位强大的征服者而开始打造新的偶像，以便从中找到安全感。然而，在生动地描述了列国的恐惧之后，耶和华宣告以色列无需害怕，因为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他从地极召唤以色列，并对以色列说，你是我的仆人。这说明了以色列为何能够确信神会保护他们。这一声明提供了我们关于神与以色列关系的一个重要见解。神回顾了他呼召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祖先的时刻，解释了这一决定的原因。他宣告，这不仅仅是任意挑选某个人以示爱意，而是为了特定的目的，为了完成一项工作，以色列能够确信自己是神的仆人，因此神会保护他们。以色列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一声明暗示以色列被拣选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工作。这是否意味着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要完成这项工作呢？这样的结论确实令人费解。像所有国家一样，以色列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其中既有善人，也有恶人。当我们阅读旧约时，会发现其中包含大量对以色列人中邪恶之人的谴责，那些背弃神、违背他的律法、对成就神的旨意毫无兴趣的人。 这些人显然不可能参与到神的工作的成就之中。那么究竟谁是耶和华的仆人，要完成这项工作呢？这项任务必须由一位出自以色列并能代表以色列的人来完成。这个使命会由整个国家的九成或一半或四分之一的人来执行吗？还是说神创造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伟大使命实际上是由一个个体来完成的？这个人出自以色列，因此能够代表整个民族来完成这项任务。现在是时候来看下一段相关的经文了，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些更明确的线索，以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我们不应立即断定以色列是神的仆人这一说法是与基督是神的仆人这一说法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我们来看第二部分，第二段仆人之歌42章1到7节。大多数关于耶和华的仆人的经文相对简短，然而至少有三段较长的经文描述了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的重点是42章1到4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阿们。首先，我们看到41章与42章之间的异同。在第41章，以赛亚了解到神呼召他的百姓以色列来完成一项伟大的任务。在这一章中，以色列被称为神的仆人，但没有明确提到任务的具体内容。在第42章，以赛亚进一步了解，这项任务是将公理和光明带给全世界的列国。这段经文主要探讨的是仆人将要完成的工作的性质。第一节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里的公理指的是正义的确立，外邦可以翻译为列国。第三节宣告，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第四节继续说明，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第六和第七节进一步描述，耶和华应许他的仆人做众民的约，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表明仆人的工作将具有全球性的影响，他的任务是让一切不公正的事情得到纠正，使所有受压迫者得释放，睁开瞎子的眼睛，为外邦人带来光明。在以赛亚传达这一信息的时候， 以色列人正处于悲惨的境地，他们被掳至远离家乡的地方，往往感到绝望，急需安慰和盼望。然而在这段经文中，对以色列自身需求的关注似乎被放在了一边，焦点完全转向了仆人，要为外邦人完成的巨大任务，为他们带来光明，纠正不公，释放被压迫者，并向遥远的海岛传递律法。根据这段经文，这项任务并不需要剧烈的斗争，它不会失败，也不会灰心，即使面对压伤的芦苇和将残的灯火，象征着软弱无力的人，它也不会折断或吹灭他们。它表现出的耐心和理解，唯有拥有无限资源的人才能做到，如第一和第四节所描述的那样。与第41章不同，第42章的经文似乎描述了一个具体的人物作为耶和华的仆人。事实上，第42章1到4节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他所描述的是一个个人，而不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然而，这并不能最终确定答案。此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段经文是在用拟人化的方式描述一个民族，但更需要注意的是，整体语气似乎更倾向于指向一个个体。拟人化在圣经中很常见，以色列这个国家常被拟人化，甚至直接用其祖先的名字雅各或以色列来指代。这段经文中的仆人被耶和华郑重地引入，预示着他被任命并蒙召成为弥赛亚。在第41章8到9节中，以色列已被称为仆人，而第42中需要再次介绍一个仆人，表明这个仆人与以色列不同。神欢喜地称他为我的仆人，这暗示了仆人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历史上，大卫王曾征服以色列北部和东方的列国，建立了一个不小的帝国，为许多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公义和光明。然而，大卫的帝国虽大，但与埃及和亚述的伟大帝国相比较依然较小。以赛亚书第42章的描述远远超出了大卫所成就的范围。此外，在以赛亚的写作时代，以色列的力量已大不如前，大卫的王国已经分裂为南国和北国，而北国及以色列已经被征服，其人民被掳到远方，南国犹大也很快也将面临类似的命运。要想象一个小小的以色列能够征服整个世界，并将公义和光明带给万民，这无疑是极其困难的。 如果以色列人读到42章第2和3节的内容，了解到这个任务要在不喧嚷、不扬声、不灰心的情况下完成，且需要表现出经文描述的那种温柔与耐心，他们可能会不禁感叹，完全无法理解这项任务如何可能达成。第42章所要求的这些特质和成就是以色列历史中从未展现过的。那么这项任务究竟是通过以色列民族完成的，还是由某个从以色列而出能够代表以色列的人来完成的？这个人是否是神特意保存并兴起的仆人，用来实现以色列的责任？这一点成为许多解经者之间争论的焦点。在这首仆人之歌中，耶和华对他的仆人做出了远景的预言，这位仆人将带来救赎，并在全地建立秩序。这段经文的重点在于介绍这位仆人，以及他完成任务后的结果。仆人被呼召来完成他的使命，耶和华是整首诗歌的发言者。第一到四节显然是对全人类，或者至少是所有听闻这段预言的人的宣告，内容包括耶和华对仆人的呼召以及他将完成的事工。这是一个关于仆人如何成功使公正秩序遍布全地的预言，因此这也是对仆人工作的坚定保证，因为耶和华将看顾并赋予仆人能力，使他的工作必然完成。在第一节，耶和华介绍他的仆人，这位仆人将通过圣灵的能力在地上确立公义。42章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里的我的仆人，我所扶持的，意味他是我的，没有任何势力能胜过他。这预示着仆人的使命必然成功，因为耶和华将赋予他能力，使他得以完成使命。在第二到三节，耶和华用否定的方式描述了仆人工作的性质。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在这段经文中包含了五个否定的动词，后面还有两个，表明这位仆人不会通过喧哗或暴力来实现他的目的。一个是不折断，一个是不吹灭。从第二节开始，不喧嚷，不扬声。第三节，不折断，不吹灭。 许多解经者认为，第二节描述了仆人工作的温和方式，他不会通过争吵或争竞来实现他的使命。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九节引用了这节经文，并解释说他不争竞，不喧嚷。这种解读认为，仆人不会因面对困难而崩溃，他将以坚定的耐心完成任务，不会被压迫打败。因此，这位仆人以温柔的恩典行事，不以暴力破坏作为手段，同时他将以不懈的忍耐坚持到底，在执行他的使命时，即使遭受压迫也不会消亡。弗朗茨·德里茨评论道，他的热忱不会被熄灭，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削弱他的力量，直到他在地上为公义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节经文在首篇仆人之歌中唯一的暗示，仆人通往成功的道路将跨越艰难险阻，而仆人必须经历的苦难之谷则是后续诗歌，尤其是52章13到53章12节所讨论的主题。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位仆人在遭受痛苦时不会发出哀叹，这种可能性值得关注。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降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对这节经文的另一种解释认为，希伯来文动词呼喊本意是指向神发出的哀求，即在极度困境或急需拯救时向神呼求怜悯或公义。第二个动词举起呼喊的字面意思是提高声音，常用于表达抗议的呼喊，但它可以指欢呼喜悦的呐喊。根据这一解读，同样可以理解他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一表达，因为街道在圣经中常常是哀哭和悲伤之地。因此，这节经文可能意味着，这位仆人既不会在压迫的环境中因沮丧而哀叹，也不会因困境而屈服，反而会坚定不移地履行他的使命，实行公义。在这段经文的希伯来文用词十分独特，其中的表达建立在以赛亚的文字表达之上，特别是在第三和第四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它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它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它的训诲。这里的灰心一词，希伯来文原意是变暗，渐渐熄灭，与前一节中将残的灯火所描绘的微弱火光相呼应。丧胆一词，希伯来文的本意是被压碎、受伤，与压伤的芦苇相呼应。这里的比喻表明，这位仆人不会摧毁那些软弱、几乎要熄灭的生命，相反，他将以温柔和怜悯扶持他们，使他们恢复力量。将残的灯火字面意义是冒烟的灯芯，形象地描述了一盏即将熄灭的灯，但仆人不会将其扑灭，而是维持它的光亮，使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压伤的芦苇和将残的灯火象征着软弱和受压迫的人，无论是在以色列内部还是外邦之中，所有这些人都将在仆人的事工中得着医治和复兴。最终，这一比喻的应用范围是全球性的，与弥赛亚国度的扩展相一致，在他的统治下，公义将在地上被完全确立。 在否定性描述仆人事工的方式之后，即他不会喧嚷，不会折断压伤的芦苇等，经文接着转向对仆人成功的积极描述。耶和华明确宣告他的仆人将会成功地完成他的使命，他凭真实将公义传开，他的忍耐和坚定不移将确保他的最终胜利，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仆人的坚忍将导致一个公正秩序的建立。全世界都在期待这一公正秩序的到来，海岛都在等候他的教诲。在这里，海岛象征着远方的民族，这意味着仆人的影响将遍及全球。这里的训诲在希伯来原文中Torah 通常被指意为律法或教导，它通常与公义或正义一起出现。在此处，它是指神所启示的权威教导，指导世人的生活。在这段经文中，仆人与公理之间的关系被提到了三次。第一节，他将公理传给外邦；第三节，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第四节，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仆人的任务就是要使公义在地上展现出来。这一真理在第一节首次被宣告，在第三节被重新强调，并在第四节达到了高潮。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第三节中的表达凭真实强调了仆人执行公义、执行正义的方式。他不是以欺骗或强权统治，而是以绝对的诚信和忠实来实行公义。英文圣经对这一短语的翻译有所不同。例如 ESV 和 NASB 译为 faithfully 就是信实的， NIV 翻译的是 in faithfulness 凭信实。公理或正义在此处的含义，在这段经文中，公理指的是公正的秩序，即当万国归顺神的统治时，地上要实现的理想的社会秩序。这一秩序将通过神的仆人来完成，这一预言将在弥赛亚统治时期完全实现，也就是在千禧年国度中，基督将建立一个充满公义与和平的世界。以赛亚书并未详细区分哪些预言将在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时实现，哪些将在第二次降临时实现。例如以赛亚书61:1-3被主耶稣引用在路加福音4:17-21中，他指出其中部分预言在他第一次降临时已经应验，而另一些则在将来完全实现。仆人的任务是要在历史中使人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道德、宗教、灵性、政治、社会还是经济，都归向神，以便最终实现主祷文中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后面的这一段 Pastor Key 会省略。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点，为了完全理解这段经文，必须参考整个剩下文。除了42:1之外，仆人一词实际上仅在以赛亚书42:19中出现了一次。这节经文如下：谁比我的仆人瞎眼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立约的？谁瞎也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这节经文与同一章的前七节形成了惊人的对比。在这里，仆人因其愚钝和对神的旨意的无知而受到责备。随后的经文进一步展现了神的心意与以色列实际 状况之间的反差，正如42章22节所描述的，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都陷在坑中，被囚在狱里，他们做掳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以色列表明自己无法承担神所赋予的重大责任。我们来看42章22节，但这百姓是被抢夺的，都陷在坑中，都囚在狱里，他们做掳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还。这样的一个群体可以把公理建立在全地吗？他们自己都需要被拯救，又如何能去拯救别人呢？以赛亚书42章的这两部分经文之间的鲜明对比，如果不承认后者是在讨论整个国家的责任，而前者是在强调某个个体真正完成这项任务的情况，将很难解释清楚。所以以色列这个群体不能指以色亚书42章前半部分所指的神的仆人。如果说以赛亚书41章中的仆人指的是以色列民族，那么以赛亚书42章中的仆人则明确指向某个个体，他被神的灵赋予能力，他忍受并坚忍地承受痛苦，以温柔的态度实行拯救，使贫穷和受压迫的人在各种形式的困境中得释放。神特别拣选了这个人，并赋予他一个必须为全世界完成的任务。以色列民族并不符合这位仆人的描述，而是某个个体符合。马太福音12章18到21节引用了以赛亚书24章的经文，并将其应用于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事工。我们将在下一次进一步讨论这一点。耶稣，耶和华的仆人，正是预言中所说的那一位，他来拯救我们脱离苦难，他是唯一被神指定并差派为我们的救赎而来的人。 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只有耶稣基督能为我们带来救赎。我们把荣耀归给耶和华。我们下面一起来祷告。